由于国民党军在中条山的惨败，华北抗日根据地失去了重要的战略支撑。日军在完成中条山作战后，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击共产党武装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了。对于方面军来说，发动中条山会战歼灭了重庆军，使过去被牵制在该方面的日本军获得了行动自由，以后可以举全力对共军作战了。只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突然发现情形并非如他们所预想，把中条山一带的蒋介石的军队赶走了，日军在华北丧失了牵制共产党武装的另一股力量。由于共产党武装极强的渗透与扩展能力，对于日军来讲，整个华北地区的局势反而恶化了。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他们与共产军系统相比，其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产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
于是日伪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剿，其残暴到了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程度。
在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个名叫潘家峪的村庄，村民坚决不肯领良民证。自1938年夏到1941年初，日军对这个不屈服的小村庄进行了138次围攻，却始终没能让这个村庄低头。1941年1月，驻扎唐山的日军第27师团第一联队，在联队长佐佐木的指挥下，准备再度突袭潘家峪。潘家峪的中共党支部得到情报后，把全村的老弱妇孺转移进深山里。眼看着春节要到了，想回家过年的乡亲们纷纷返回村庄。25日凌晨，这一天是腊月28，3000多日军和2000多伪军突然包围了潘家峪。乡亲们在敌人刺刀的威逼下被赶出家门，老弱病残不能走动的全部被当场杀死。村民潘凤柱的老母亲被日军用木棒击碎头颅，潘瑞德的老母亲被日军砍成了两段，潘中元80多岁的双目失明的祖父和潘书弟90多岁的祖母被日军士兵用刺刀刺死，全村1000多村民被驱赶到村西的一个大坑里，坑里满是积雪，凌晨的气温在-20多摄氏度。佐佐木逼问乡亲们，八路军和八路伤病员在哪儿？没有人回答。沉默持续了数小时之久，妇女和婴儿被冻僵，但仍旧无人回答。在这数小时内，日军彻底洗劫了每一户人家，把年轻的姑娘和媳妇集中在一起肆意奸污。中午，佐佐木下令将所有被押村民赶进一个院落，然后开始了集体屠杀。在一片惨绝人寰的呼喊声中，乡亲们用木棒、石头和牙齿拼死搏斗，迎着机枪子弹和刺刀向日军冲过去。由于院落狭窄，不少人虽然已经死了，仍呈互相依靠而战的状态。为了彻底灭绝这个村庄，日军士兵从尸体中搜索没有死去的人，然后用刺刀再次刺死。在村南的山沟里，30多名躲在那里的妇女和孩子被搜出， 日军把他们逼上山崖，然后用刺刀全部刺死。日军士兵在杀害婴儿的时候，或用石头压死，或用布袋闷死，或扔向高空摔死。潘家峪村东的一个藤萝架下，婴儿的小尸体堆成了一堆。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婴灵化入泥土而滋生。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潘家峪被杀的村民共1230人，八路军冀东军分区12团的官兵连夜奔袭而来，他们看到的已是人间炼狱般的惨景。幸存的村民当中有276名青壮年村民，他们当即参加了八路军，他们和八路军官兵一起组建了一个潘家峪复仇团。一年后，日军军官佐佐木被潘家峪复仇团击毙。
日军认为，用最残忍的手段令中国百姓身处噩梦般的恐惧中，是达到其殖民统治的最有效的办法。但是，日本侵略者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骨头是硬的，特别是表面看去格外温良的中国农民。农民在被残暴彻底激怒的时候，他们会义无反顾地进行无情的复仇。在华北敌后的任何一个地方，被激怒的农民很容易寻找到能够给予他们胆量和信心的八路军。
自1941年开始，共产党敌后抗日武装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持续不断，其总兵力一度达到80多万，甚至超过了正面战场的兵力投入。在日军的不断进攻下，华北抗日根据地被切割分隔，散布很广的八路军各部队相互之间的联系十分困难。每一支部队都处在激烈的作战和频繁的转移当中。由于在日军进攻时不能置根据地的百姓于不顾，因此八路军必须首先拼死作战，然后才能急速转移，所以伤亡极大。
中条山作战后，日军大本营撤换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委任所谓的中国通冈村宁次到华北任职。冈村宁次把华北地区分成日军可以控制的治安区、八路军控制的未治安区，以及双方交错控制的准治安区。对应八路军的说法，便是敌占区、根据地以及游击区。冈村宁次发现，前任多田骏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作战效果并不明显，以致在华北地区日军与中共军势力深入的状况大致相等。主要城市、交通干线及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等，约占总面积的10%为治安区，而约占总面积10%为中共的中心根据地地区，是日本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剩下的80%为双方势力交错地区，其中60%大致是日本方面势力占优势，称之为准治安地区。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的确长于情报，而且足智多谋，导致经常出现一个日军小队被全歼的惨状。由此， 他亲自主持编纂了一本剿共指南，以指导部队如何对八路军采取综合措施。日军在治安区和未治安区之间修筑了大量的隔离壕沟以及碉堡据点，仅沿着平汉路两侧10公里的地带修筑的隔离带就长达500公里。
一寸山河一寸血，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关于与八路军打仗，日军有着深切的体会。日军第八师团师团长冢本正登士曾专门撰文分析他的部队与八路军周旋的经验和教训，结果这篇文章立即成为华北日军的作战教材。冢本正登士介绍了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说那里不但有兵营、仓库和医院，甚至还有大学。经过教育的工作人员开始以献身精神对日军占领区进行政治工作。而在平原地区，看去似乎没有八路军的踪影，实际上八路军已经藏身在地下。村庄与村庄之间挖通地道，在整个村子的底下可以挖出2层3层的地洞。八路军的游击战原则贯彻精到，以致日军发动1000多次大大小小的讨伐作战，几乎都未能给敌以重大的打击。很遗憾，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以此相反，讨伐中的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部队被共军全歼的例子却非常多。所以，日军必须对八路军的谋略格外小心。日军部队为了讨伐共军，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阳旗在城门外列队欢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军就要警戒。但是居民如此热情的欢迎，使日军疏忽大意进入城内，于是在城内同时受到4面8方的攻击，造成很大的损失。有时中国人的送葬队伍在日军的碉堡前面通过，如此大殡实在少见。正当日军守备士兵以好奇的眼光看得入迷的时候，送葬的中国人从校服里拿出步枪，从棺材里取出机枪，一起向碉堡开火。冢本正登士认为，八路军的本事出自狩猎民族的传统，他们事先选好易于消灭敌人的地形，像张网一样展开部队，然后用一部兵力诱使日军进入其中，日军小股部队或后方部队遭到全部覆灭，大都因为上了口袋战术的当。
1941年8月17日，在冈村宁次的亲自部署下，日军第110、第33、第24师团企图合围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封锁、消耗、摧毁八路军根据地。冈村宁次决定改变以往作战目标过大的弊端，集中兵力专门针对共产党武装最早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一路自长城向南，一路自石家庄、井陉、阳泉一线向北，两路对进，采取榆林式的包围阵，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装备，以确保达成作战目标。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出一支小分队，携带一部电台，不断地与找寻八路军首脑机关的日军周旋，而晋察冀军区机关以及主力部队则向西奔袭，进入太行山北路。 利用日军在龙泉关方向敞着的口子，顺利跳出了敌人从河北富平至山西五台一线设置的包围圈。9月25日，日军侦察到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杨成武部指挥机关隐蔽在义县西南60余里的狼牙山地区，立即集结起3000多兵力对狼牙山实施奔袭。晋察冀军区命令第一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第一分区1团7连则奉命扼守险要地形阻击敌人，以掩护游击支队、地方党政机关以及狼牙山周围村庄的百姓转移。一团团长邱卫、叮嘱七连连长刘福山、指导员蔡展鹏必须死死地拖住敌人，至少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不能让鬼子越过狼牙山顶峰棋盘陀。面对3000多日军的进攻，七连官兵在山上到处开火，让鬼子满以为满山都是八路军。激烈的战斗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在七连的前沿阵地上，二班和机枪班的战士大部阵亡，刘连长身负重伤。危急时刻，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坚守阵地，掩护连队撤离。六班拼死作战，誓死不退，入夜时全班只剩下了5名战士。天又亮了，日军猛烈炮击棋盘陀后，步兵小心翼翼地开始向山上爬。六班的5名战士投出最后的手榴弹，打完最后的子弹，高呼着八路军誓死不当俘虏，砸烂枪支，从棋盘陀右侧的牛角湖峰纵身跳下了悬崖绝壁。马宝玉、胡福才和胡德林坠落崖底牺牲，葛振林、宋学义挂在山腰的树枝上脱险归队。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壮举流传至今。
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救亡图存，民族觉醒。
您正在收听的是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
为了把侵华日军大量的牵制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自1941年后承受着中国抗日战场上的空前牺牲。根据日方统计，仅1941年在华北地区日军就与八路军交战17198次，这也就是说平均每天发生近50次战斗。而在这一年里，八路军及抗日根据地民众死亡98318人，日军的损失是战死2353人，负伤501人。事实上，在日方称之为三光作战、中方称之为三光政策的残酷屠杀当中，被害的中国军民远远超出9万多人这一数字。
在日军对敌后战场的共产党武装发动全面攻击的同时，日军航空兵再次对中国抗战大后方重庆实施了第102号作战。7月30日，日军出动战机130架以上，8月初的5天之内，日军出动战机30余次，500架次，对重庆不分昼夜地进行了间隔不足6小时的疲劳轰炸。轰炸时间最长的一次竟然持续5个小时之久。日军的轰炸导致了一桩大惨案的发生。6月5日黄昏， 正是重庆市民下班、下课和换班的时候，日机再次来袭。空袭警报中，重庆市民纷纷涌入防空隧道避难。由于避难人数超过了正常容量的一倍，隧道内拥挤不堪，严重缺氧。在炸弹强大冲击波的冲击下，通风机无法启动，濒临窒息的市民只好拼死向洞外拥挤，而洞外的市民还在往洞里拥挤，反向而挤的人群相互踩踏，导致死亡惊人。有资料统计，重庆大隧道惨案，平民死亡万人以上。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民族耻辱，垂心泣血。
苦难的中国，有人醉生梦死，精神颓废，有人唯利是图，蝇营狗苟，有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有人助纣为虐，叛变投敌，
也有人在与残暴的入侵者做决死的战斗。而这些人是让苦难中国屹立不倒的脊梁。
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